动怒了。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什么时候爱从正门进来，怒气就从后门溜走。所以我们求主借着这段话来提醒我们，你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外面的义，他们只负责把外面的杯盘弄干净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只要说我没有杀人就对了。但是主不是这样，主今天要过问的那是里面的义，因为今天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不是外面的关系，犹太人和神的关系是外面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是里面父子的关系。因着这样荣耀生命的关系的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义应该是里面的义。意思就是说，在这里圣灵要过问的不是外面的，过问我们哪里呢？你要看见说这一段的话乃是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灵是个怎样的灵。这里有一个人灵是暴烈的灵，是恨的灵，是个愤怒到一个地方骂弟兄是拉架，会愤怒到一个地方骂弟兄是魔力，而且是无缘无故的向弟兄造动怒。你知道这个人在别人来看看不见，但是我们的主要说你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我们怎么知道这里是摸到灵的问题呢？因为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门徒啊和主耶稣他们一同经过了一个村子，叫做撒玛利亚的村子。结果撒玛利亚的人呢、根本不接待我们的主。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一段的故事啊？因为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那里人就不接待他。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弟兄姊妹，这个像约翰说的话吗？每次许多画家画约翰的时候，都是把他画的非常女性化。你看那个最后的晚餐，如果最女性化那个一定是约翰。这个曾经躺在主怀里的约翰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这些人不接待我们，我们就干脆叫天上从火降下来把他们烧了吧。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称呼，我们的主最认识约翰了，主称呼约翰跟雅各是雷，这次约他们打雷了，打雷的声音是最粗鲁的声音。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约翰跟雅各有一个暴烈的灵，他不是神，如果他是神的话，这些人老早化成灰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在这个时候，在人来看这是在他们里面的故事，而且他的建议只是主耶稣知道，别人都不知道，撒玛利亚人都不知道。但是耶稣转过来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那个心在原文是灵，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这一次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祷告要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显出来他们里面有一个灵是个凶杀的灵，那个灵是一个暴烈的灵。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主拣选这样的一个雷子，怎么可能成为爱的使徒呢？但是感谢主，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暴烈灵的约翰，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经过他的雕刻，他就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到了末了，你看见约翰实在是爱的使徒，是他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如果仔细的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刚才我们讲的门徒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凶杀的灵、恨恶的灵、那个暴烈的灵、 violence 那个暴烈的灵。弟兄姊妹，在这里主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主第一个要过问的就是我们的灵是怎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如何。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因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是要像父那样的完全， 我们的效法神就像蒙爱的儿女效法父亲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他爱的生命，这个爱的生命流露出去，只有爱没有恨。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什么时候我们那个愤怒和暴烈灵从我们身上出去的时候，那是羞耻的东西。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第一个圣灵要过问的就是我们的灵。所以你读到前面的仇恨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的糊涂话，那是灵的问题，那是我们人最真的部分，那也是我们人最深的部分。你说深到一个地步没有人知道，甚至当我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当我爱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如果你是法利赛人，外面的确没有人知道，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痕迹。但是只有主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向弟兄动怒，我们那个严重性就像杀人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主对他儿女的要求有多高有多深，深到一个地步，叫我们里面没有仇恨的灵，叫我们里面没有凶杀的灵。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见过一句话，宗教的仇恨是历史上最丑陋的仇恨。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谁都拔不得掐住弟兄的喉咙。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灵，让我们记得我们已经在天国之外。因为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主这样要求我们，很简单，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效法神，就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父是爱没有恨，我们也是爱也是没有恨。像我们这样的无赖，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神尚且没有恨，我们那样的得罪神，神一再的赦免，不只是一次，而且不知道我们欠了我们的神多少。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不管我们的弟兄或者姊妹多亏欠我们，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对不起我们，你不要掐着他的喉咙。弟兄姊妹，如果你看一看你怎么样得罪你的主，我们是个什么样的材料，主拯救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稍微说一句话，稍微叫我们吃亏一点，我们就骂他是魔力，我们就把他瞄到一个地步去，巴不得全世界都拒绝他。弟兄姊妹，你拒绝他，我们的父没有拒绝他，千错万错他是父所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怎样能够合而为一呢？如果今天我们根本就没有遵守山上的教训，我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拿出一个合一的牌子，你可以唱作彼此相爱的口号，你可以到法院里面去和你的弟兄相见，你可以把你的弟兄撕碎，你拔不得弟兄里面的钱跑到你口袋里，或者你做了一件什么事叫弟兄受伤，不错，弟兄对不起你，不错，弟兄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岂不是被得罪的，我们的父岂不是被得罪的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到法院与他相见？你为什么巴不得能够把他压在底下，巴不得叫他抬不起头来？我亲爱的弟兄，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你如果和一个弟兄打官司的话，你不要说你赢回来100万，你回来1万1块钱你都是羞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见山上的教训，你就是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蓝图，你希望说在地上有一个运动，你称它做合一运动，你说我们彼此相爱，天天洗脚，结果我们里面有一个灵，你说我没有杀人。我们的主不是看你外面杀了没有，我们的主不是说你提出离婚没有，有的说丈夫说我没有提出离婚呢，是我的妻子先提出离婚的，因为你暗中折磨他，昨天折磨他，前天折磨他，大前天折磨他，到现在受不了了，是他先说的，不说是他先说的。但是谁先激动的？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神让你沦落到一个地步，讲办法，沦到一个地步讲手续，沦落到一个地步说谁先分的，谁不分裂的责任。主不是问这个，主是问说你里面有没有分裂的灵，不在乎你外面挂一个挂一挂牌子。当然，如果你有光，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灵，根本就是看不起弟兄的灵，他懂得什么？我们在这里受这么多的教育，我们受了这么多属灵的教育，我们的学生都可以做他们的老师，我们的厨房里面的就是做厨子的都可以做他们的老师。这个灵是什么灵？弟兄姊妹，你把这些弟兄姊妹放在什么地位？像不像拉家的地位？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去帮助他们呢、啊，如果这样帮助他们等于给浪子送饭。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灵就是长子的灵。你知道这个做父亲有两个，一个是浪子，一个是长子。长子的灵就是当他父亲欢乐的时候他不能欢乐。我们这些人都是父所悦纳的，父看我们就欢喜，但是你我看不起他们，这是什么灵？所以让我们记得整个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要效法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我背主祷文多少次了？你我念了多少次的？你每次有没有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真是我们的父，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父是爱，因为这个缘故，他第一个注意的是弟兄的问题，是灵的问题。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非常清楚，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自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犯奸淫了。我想为着年轻弟兄姊妹，我插两句就可以。这里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中文稍微少翻了一点，那个原文是看见妇女未作动淫念，就这个看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为着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看不是第一次的看，这里是第二次的看。那么第一次看不是罪，第二次的看你接受了那个建议，接受了那个意念，结果呢你同意了，这个就是罪。马丁路德说得很好，你不能够拦住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让他不在你头上做窝。什么时候我们允许在头上做窝？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已经犯罪了。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主不只是顾问我们灵的问题，主也顾念我们，主也过问我们的意念。不是外面有没有一个行为，这个根本别人不知道。所以你知道，今天有许许多多人以为说，只要别人不知道就可以了。也许你的灵是干净的灵，但是你的意念是个什么样的意念？你知道这里不是第一次的看，是第二次的看。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一直已经下了决定了。他为什么一直下了决定了呢？因为在这个以前，他不光是有一个心思，而且他的情感也受了激动，所以这个时候他决定要做这件事，这个罪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门徒的意义，主不只希望我们里面的灵是清洁的，主也要我们整个的意念里面是清纯的，是清洁的，也是单纯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不纯洁，什么时候罪的意念到我再说这个罪的这个思想啊，有的是撒旦忽然间射进来，如果你拒绝了，那就不是，你不负责任的。什么时候你赞成了才是人。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不光是有一样东西是感动了我们的情感，而且呢叫我们心思有了判断，最后我们产生了决定，所以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志都起了变化。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就是人格部分，我们完全赞成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罪就成功了。那么让我们记得，今天主是要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方，叫我们整个的思想、情感、意志能够完全脱离罪的污染。意思就是有撒旦把火箭射进来，你拒绝了，能够维持里面的单纯，维持里面的清洁。为什么？因为现在不光是灵的问题，现在是我们整个人的问题，或者你说是整个魂的问题。这里讲到我们的思想，这里讲到我们的情感，这里讲到我们的意志。弟兄姊妹，神不只是叫我们没有犯罪的行为，神也不要我们的思念意念里面有任何一点罪的污染。你看主何等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所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看见我们的父有一个性情，那个性情就是圣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效法神，像蒙爱的子儿女一样，也是圣洁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没有？你仍旧可以看妇女，你不犯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因为你和他的关系已经调整了。那个关系的调整是因着你是父的儿女，因着你和父的关系调整了，所以你和别人的关系也调整了。否则如果你让一个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滚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是世界的一个潮流。你知道一个人当他看见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特别像圣经这里所形容的时候，你知道许多时候那个关系对方不一定晓得，但自己知道有一些罪的关系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一个真正他的关系和父的关系接受调整，真的看见我们的父是父，我们真是他的门徒，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你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个妇人不过这个东西是个附属品。如果今天我们看见我们都是父神所生的，你要看见说这里乃是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父权女权的问题在神的儿女中根本不应该是个问题，乃是因为这个世界堕落了。今天你看见世界上有许多人把有一般的人当作一个商品，或者当作一个物品，才有今天这些不正常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让法利赛人和文士去守他们律法的义。我们要知道，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因着你尊重他的缘故，你可以看他，但是你知道你能够在里面保持完全的洁净，完全的单纯。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你看见他不只是不只有许多人来到他面前，他都能够得到帮助。你看见有一个妇女是个犯罪的妇女，结果来到主耶稣的背后，用眼泪擦他的脚。你听主耶稣讲那些话，你看见我们主耶稣是最圣洁的一个人。让我们记得，今天主创造我们造男也造女，所以神把一些的感觉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从神来的，那是圣洁的。特别是当这些感觉和爱在一起，特别跟婚姻的爱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没有罪的成分，而且是圣洁的。只有污秽的人才能把神要认为圣洁的才变成污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在这里要求的就是要我们这个人不只是外面是干净的不可见影，而且我们里面乃是整个的人是一面得着主宝血的洁净，另一面也因着主保守的缘故，我们这个人是健康的。你知道啊，这个英文呢 Holy 这个字就是圣洁这个字，和 Health 就是和健康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字。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主耶稣同意这个说法。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当许多人看见这个主耶稣和罪人在一起，主耶稣怎么说？
他说啊，这个病人用不到医生。对不起，怎么说？健康的人用不到医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所有罪人都是不健康的人。什么叫做圣洁？就是身体来说，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这是指着健康来说。如果就是我们人格，就是我们魂来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里面充满了圣洁的光景，那就叫做健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呢？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要这些跟随他的人，每一个都是一个健康的人。所有许多时候像法利赛人、像文士、像世界上人一样，你知道，虽然他们外面你看不见他，甚至于他们可以躲躲藏藏，做许许多多多做做着误会的事，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就是他们外面衣冠楚楚，只有他们里面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因为在他们感觉到，我如果对我在想某某件事情，我并没有对不起他，我只是想讲就是了。但是不要忘记，是神力在主的眼光中来看已经犯罪了。所以从这里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圣经给我们看，你不只要过问我们的灵，你看见主也要过问我们的魂。为什么？因为他要保持我们整个人身体的健康。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主耶稣说了什么话？下面怎么说？他说，若是你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有很多弟兄们呢，说有很多人呢，觉得这句话应该按照字面来解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眼睛犯罪的话，因为这里明明讲到你看见然后犯罪的，所以呢，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我右眼跌倒的话，那应该挖出来就这样。那有的人呢，就把这些圣经啊，就当作字面来解释，那这就误会了。你知道第三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 Oregon， 那是个很有名的教父，很有名的这个圣经的学者，他叫做 Oregon of Alexandria。 他这个人呢，读圣经到一个极端的地步，他一面他不要他撇下一切所有，而且他吃的很简单，甚至于睡的很少，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一段的圣经，他非常字面解，结果他成为为天国自言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到了主后320年的时候，你知道教父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是特别讲到这一段圣经，绝对不许人因着这一段圣经随便的在这里做一些愚昧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一段圣经根本就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所以如果年轻弟兄明着这些圣经，那就错了，因为主耶稣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真的右眼跌倒挖出去，他能够就不犯罪了吗？他还有一个左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在这里根本不是讲，如果主是讲眼睛，应该讲两个眼睛，为什么讲右眼呢？所以证明说这个不是这个意思。那不光这样，你记不记得彼得有一次啊，他拿了个刀子啊，他这个功夫不大好，他本来就砍那个仆人的头，结果没有砍到，一下子砍到他手，砍到他右耳，是不是？本来要砍左耳比较顺了，就砍到他右耳。那砍下来以后呢，那么这个他手犯罪了。如果手犯罪的话，那么主耶稣应该叫他回去把你手剁掉，他手没有剁掉。所以我们知道，你我如果读马太福音，一定要记得主说话是怎么说的，要把话听清楚。所以这里呢，不是只做字面把它砍掉说的。这里主是要提醒我们，给我们看见，当罪进到我们的身体，或者说当罪污染我们整个人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整个人的健康受到空前的威胁。主要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罪严重到什么地步呢？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如果是右眼叫你跌倒，要把它砍掉，免得全身就下到地狱里面去。你看见主是说免得全身下到地狱里面，那是什么意思？ 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这里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今天因着罪在我们里面，你看见今天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个手砍掉，或者把眼睛砍掉。为什么？你要救你整个的身体。所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有的人病到一个地步，医生决定说要锯他的腿。为什么要锯他的腿？因为在他的脚部有一些的情况，如果慢慢的到了身上，到了他的心上，要他整个的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犯了罪，就像主耶稣这里所形容的一样，在他身上已经起了溃烂了，这个溃烂就要吞噬他整个的人。你知道世界上的的确确是这样，你看今天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家庭，十个有九个，你看他们里面的故事就像这样的故事一样，整个家庭是溃烂的，整个身体是溃烂，整个人是溃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知道有人最近告诉我们说，这个黑死病最早的记载啊，不是最近，黑死病最早的记载在圣经里面。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摩亚平原和摩亚女子行淫，结果一下子瘟疫来，那个瘟疫叫什么呢？他们说那个时候人家不知道什么叫瘟疫，实在说来应该就是黑死病的一种，所以摩西一定要把有这种病毒的人赶快解决掉，否则的话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天下没有新事，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是只有今天才有黑死病，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人今天犯了奸淫，这里很明显犯了这样的罪，很明显证明说溃烂在他身上开始，结果最后要把这个人弄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非常的手段要采取，有一个非常的手段必须采取来救他整个身体才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根据全本的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个非常的手段，乃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经过了一段非常的痛苦。所以你看见擦枪砸他的肋旁，这里给我们看见把手砍掉，把脚砍掉，什么意思啊？这就告诉我们是要赶快进手术房，现在危及了他身体的健康，现在他危着健康的缘故，所以你要把手拿掉，把脚拿掉，要救他整个的身体。为了这个缘故，主为了救我们这个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经过了一个手术。弟兄姊妹，他不应该为我们手，他我们手犯罪，我们的脚犯罪，这个应该砍掉的，结果我们的主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脚走污秽的道路，结果主脚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我们思想一些污秽的事，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肋旁受了枪伤。所以你看主在这里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意识到这个最严重到一个地步，必须有一个非常的手段才可以，那是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清楚吗？这不是你做，也不是我做的。感谢主，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不止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思想，有这样污秽的意念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做够了，就把我们那个犯罪的机会出去了，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脚经过了一个手术。弟兄姊妹，这就是指着今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那个十字架雕刻的工作和手术的工作来说，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我们这个人再带回到健康的那个情形。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是一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门徒的义的第二点，就给我们看出不只是过问我们的灵，也过问我们的魂，让我们整个的魂是健康的，意思就是圣洁的。那么谁是在我们身上保持我们健康的呢？你必须让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当他回想到当初刚刚呼召门徒的时候，父刚刚把那些世人世上所赐给，就是把门徒赐给他的时候，他有一句话现在要向父神交代，
意思最中心的使命他已经达到了，所以他在这里为他们祷告。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在山上的教训一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来看是山上的教训，就主来说，整个的教训里面，我们的主最中心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你的名，就是神的名，能够显明于他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读圣经的不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名是指的什么来说的？你的名显于他们，那么这个名是什么？你知道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神的叫耶和华，有的时候就是主，有的时候呢叫，有的时候呢是 Elohim 就是神，有的时候呢他叫做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呢，那个意思就是以利沙代，就是全油全足全丰的意思。因为以利是指着神，沙代是着母亲的胸，所以意思就是从母亲，神好像母亲一样，能够源源不断的从他的胸怀里面把一切供应给我们。所以你知道，当这个谁啊，当这个拿尔米受苦的时候，他是全能者的神，全能者使我受苦。有一个名，神是托给我们的主，要主显明给门徒们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名是什么名？所以这一次啊，当我读到这里，然后再回头来读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好像眼睛呢，那个鳞片忽然掉下来了，好像我从来没有看见。因为这一件事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看见，我们应该老早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觉得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所有读圣经的，许多读圣经的人，有光的人能告诉我们，这里的名乃是在山上教训里面主已经显明给他们读的。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从来没有想到啊，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我们的主最要紧的一个工作，就是把父的名，把神的名显给门徒们看。那么这个名是什么名呢？如果你找到这个子名字的话，那实在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能够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都完全打开了。那个名是什么？那个名对于犹太人来讲，对犹太的渔民来讲，想也没有想过的。你知道犹太人一直是每次讲到耶和华的时候，是用四个字母来代表的。他每次发音的时候，事实上发出来的乃是主，他们从来不敢说耶和华，不敢。所以在他们来看，耶和华的名是尊重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每次不敢称呼那个神，他们每次讲到神的时候都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就是主来代替。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有一个名，那个名非常的简单，就是对这些门徒来讲，我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父。哦，弟兄姊妹，这个再简单不过了，但是这一个刚好是一把钥匙。你要知道，对我们今天来讲，基督徒来讲，神是我们的父，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教导，一点不稀奇。今天你去问任何一个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是高高在上，连你叫他的名字都不能叫，意思就是说，你和神之间那个距离好像两下隔天渊一样。但是现在我们的主把一个名字启示给他的门徒，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父。 他有一个名字叫做父，所以读圣经的人说，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那个名就是指着父来说的。这个名字乃是当主在山上教训一开始的时候就让门徒们就让门徒们知道的。所以你知道吗，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些门徒们当他们使人和睦，这些人呢，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神是他们的父，他们乃是 sons of God， 他们乃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读下面的故事，他说你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然后下面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实在是太要紧的一把钥匙了。因为如果主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神完全一样，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根本太远太远了。意思就是说，今天在马太福音第20章一直到48章，这里给了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当我们在这里遵循这些新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已经把一个新的关系引到我们和父的中间来了。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才可以像他那样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吗？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上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想我们也需要读他一下，因为这个太重要了。我们以弗所书第5章第一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那这句话是圣经里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该效法神。那么怎么效法神呢？这个在下面说，像蒙慈爱的儿女效法一样，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效法神，就像蒙爱的儿女效法父亲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一个儿女能效法父亲，能效法父母？为什么儿女能够越过越像他的父母？因为他本来里面就有父母的生命，他本来就像他的父母，所以呢，现在他就能够效法他的父母，就像蒙爱的儿女效法他父母一样。所以这是这里的意思。然后下面才说，也要凭爱心行事，那个意思就是说，要以爱来做你们生活的律法。弟兄姊妹，清楚吧？今天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我们有律法，但那个律法是什么律法呢？那个律法是爱的律法，爱做了我们的律法。这个爱是什么爱呢？这个爱呢，是父爱我们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天父怎样的爱，我们也怎样的爱。天父怎样的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只有这样的爱才是完全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里面就开启了。现在我们清楚说，原来这些所谓的律法，实在说来是爱做了我们律法。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忘记了一点，就是当我们的主呼召他们的时候，已经把父的名显给他们看了。
所以你知道在那个祷告里面主说，圣父啊，因着你的名保守他们。那中文说因着你所赐给我的名，这是个错误的翻译。为什么因着你的名呢？那个你的名就是指着前面的圣父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因着这里有一个关系，本来这些门徒是犹太剩下的百姓，渔民或者是移民，神是他们的神，这些犹太的渔民不过是远远的敬拜神的一般的人，或者说是等候弥赛亚的一般人。但是等到主呼召他们来跟随主的时候，做主的门徒的时候，特别讲到门徒的意义的时候，你知道不知不觉我们的神已经把他的名启示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关系已经改变了。如果这些门徒们还是站在犹太人渔民的地位来说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活出这个义来，乃是因为他们和父之间的关系已经调整了，现在他们是天父的儿子，所以他们能够为他们的仇敌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还有读马太第六章，读第七章，你仔细的来读好几次，圣经祷告说，圣经那个主导文你还记得吗？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不是指着我们在天上的神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才找出来在马太福音里面的马太最喜欢用的一个字，最特别的一个字就是父。特别是形容到父神的时候，比别的福音书都特别的用这个字，只有马太专门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和主的教训和所罗门的智慧话非常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效法神，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调整了。那这个关系怎么调整的呢？就是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他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着我们有父神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儿女如何被磨成他父母的形状，我们今天也如何的能够效法我们的神，他怎样的完全，我们也怎样的完全。所以难怪你读圣经说，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怎么合而为一呢？我们的主说，像我们一样，父与子怎样是一个，这些门徒们也是一个。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的合一是有一个榜样的，那个榜样就像子与父之间的合一一样，那个不是统一乃是合一。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知道的神儿女中间的合一是根据那个的合一的话，我想今天很多合一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看见今天许多人是奉合一的名来分裂，本来是为着神的儿女的合一，结果神的儿女反而分裂，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忘记了，今天我们怎样效法神呢？乃是像蒙恩的儿女一样的效法。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了他的生命，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主在我们里面，父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合一，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而那个完完全全的合一在圣经里面就是他们被成全然后达到合一，意思就是说因着在主的爱里面成长的缘故，成熟的缘故，结果他们就是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教会神儿女中间的合一，不是机械的合一，不是秩序的合一，也不是统一，也不是化一，那个合一是有一个榜样的， 那个合一乃是像父与子之间那样的合一。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要看见很多的问题就解开了。慢慢的就看见说，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门徒的意义的时候，不错，一面讲到那个新的律法，与其说到那个新的律法，倒不如说主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因为就是那个新的生命调整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结果这些门徒们变作天父的儿子 Sons of the Father， 然后呢这位神变作他们的父，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能说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太平常，但是会不会这刚好是一把钥匙，能够把我们刚才那一段圣经完完全全的解开了？不管你讲到仇恨，不管你讲到奸淫，不管论到歧视，你看见说因着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调整是个新的关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和我弟兄中间的关系也调整了。现在不要说杀人，那是太低太低了。因着这个荣耀的关系，弟兄姊妹，因着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连恨弟兄都不可以，连骂弟兄拉架都不可以，连骂弟兄磨砺都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你看见主给我们一个生命是何等荣耀的生命，你自自然然看见说这里的关系是调整过的关系。所以十七段弟兄姊妹，第一段讲到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稀奇的很呢，在这里圣经不说凡向别人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不是这样说。为什么在这里主讲到弟兄？因为主讲到主是主在这里特别是知道这些来跟随他的，你们现在彼此是弟兄，为什么你们彼此是弟兄呢？因为你们同有一位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不能骂弟兄是拉架？为什么你不能骂弟兄是魔力？因为千错万错，那一个你以为拉架、你以为魔力的你的弟兄，他是你父亲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能够轻看任何一个弟兄。你骂他是这个拉家，意思就是脓包的意思，意思是草包的意思，意思就是这个人光是头脑发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什么也不是。什么时候你轻看你的弟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是杀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在这里要注意的关系还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主今天第一个要注意的关系，你一得救了，你一进门徒的第一个关系，你跟弟兄什么关系？你怎么能够轻看他？一个用主宝血买回来的人，怎么敢去批评另外一个被主用血买回来的人？大卫弟兄有一次说的非常好，他特别论到有的弟兄们很喜欢很随便轻易就把别的弟兄姊妹开除了。你知道大卫丁怎么说？他说一个用主宝血买回来的人去开除另外一个被主宝血买回来的人，他说我想起来我就觉得战兢。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好像是论仇恨，事实是论爱，爱做了我们的律法。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到讲到爱仇敌以前，主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和神的关系不是调整了吗？你本来不是与神为仇为敌的吗？你我本来不是地狱里面的材料吗？结果因着主的救恩，因着主的救赎， 我们做了他的儿女，他做了我们的父，我们所有的罪债他都丢在海，所有我们从前的罪他都丢在海里面，好像看也看不见，记也不记得。怎么你我就记得弟兄的难处呢？怎么你我就记得那个弟兄对不起我，而且你看不起他，你觉得他是个简单的地步，像拉家一样呢？不是这样。如果骂弟兄像魔力一样，魔力原文就是叛徒的意思。你知道这句话就是摩西说的，摩西说了这句话又再也不能进迦南。你知道那次摩西生气了，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你们这些叛徒就是你们这些魔力。弟兄姊妹，今天你恨一个弟兄，你和一个弟兄姊妹过不去，你巴不得多说两句话把他描得黑一点。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叫做说弟兄是魔力。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杀人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历史里面第一个杀人的是该隐，该隐杀的是他的弟兄。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和父之间的关系调整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和弟兄的关系当然调整了。你只能爱他，你不能恨他，你连恨就不可以，你连骂他是拉架都不可以，你连骂他是魔力都不可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讲的是弟兄，不是你恨人。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一位父亲。如果我们都有一位父亲，他生了我，他也生了你。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骂我们的弟兄是拉家或者是魔力，我们就难免地狱的火。那么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这段圣经主的话是怎么告诉我们？是用一个形式一幅图画来形容给我们看。因为这里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句话和凡前面所说的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受审判原文的意思指的受地方审判来说。我们曾经提起过给弟兄们看，就是在每一个城每一个镇里面呢，都有一个地方法院一样。那么如果有一个地方是少过150个人，有3个人可以做法官的。如果大一点的城的话，有7个人可以做法官。然后呢，这更大一点城的话，有23个人可以做法官。比方说像伯利恒比较大一点的城，就可以23个人做法官。那么旧约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杀人了，那怎么办呢？就把他请到地方的审判呐，难免地方的审判。那么是23个人也好，7个人也好，3个人也好，他们要审判他。但是假设情，那么这个是指的杀人的。要这样审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只要在旧约时候你一杀人，就要把他带到地方的审判面前去。好，就在这个情境底下，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向弟兄动怒，就和杀人是一样，意思在这一点上和杀人的严重性是一样的严重。当然主耶稣不是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要受审判，一定要拿到地方审判去，这个事实上办不到的，因为这是你思想里面的事，这是隐藏里面的事，谁能够知道呢？所以这里主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你向弟兄动怒和杀人是一样的程度，是一样的严重，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是一样的严重。为什么？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那么这个所以这个是指着严重性来说，严重性来说。但是呢，主在这里加上去了，他说如果骂弟兄是拉架的，就是如果你骂他是草包，你看不起他，就难免公会的审断。这个公会的审断是指着耶路撒冷最高法院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普通杀人的人在地方法院就可以解决了。你如果是骂动怒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就像杀人一样，有那么样的严重。那么这里的动怒啊，在原文是无缘无故的动怒。那你知道中文呢，它的有古卷在凡字下面有无缘无故的五字， 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个字大概原文大概是没有的，不过有很多弟兄读圣经的告诉我们，根据最好的版本呢，这五个字都在那里。
意思就是说，根据主的意思，主的话是说，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我们说过这个怒在原文那个怒气啊，不是指说忽然间这个好像起火了又忽然熄了，有的人怒是这样，忽然间起火了忽然熄了，
这里的怒在原文呢是酝酿好久的，
这个怒啊是用温火来培养，它是培养了一个月培养了两个月，这个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所以那个火一直在它里面。弟兄姊妹，凡向弟兄这无缘无故向弟兄有怒气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难免受审判，意思就是说这个和杀人是一样的，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和杀人是一样的。但是更严重的就是骂弟兄是拉架的，然后更严重怎么办呢？更严重的，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那不只是耶路撒冷最高的法院，现在呢要把他难免地狱的火，我们说过了，这个地狱的火原文是 Gehenna， 这 Gehenna 呢是指着这个在这个犹太耶路撒冷城啊城外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专门烧垃圾的，犹太人把所有的垃圾都往那里倒，所以呢我们知道因为他们要维持耶路撒冷城是圣城的缘故，所以所有脏东西都往那里倒，那因为往那里倒的缘故，所以他们需要消毒啊，所以里面有火，而且很多的虫也是不死的，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那个地狱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骂弟兄是魔力的话，那不只是要经过那个最高耶路撒冷最高的法院，意思就更严重了。这个弟兄啊，他唯恐不把那个弟兄把他抹黑的，他唯恐所有人都看不起他，所有人都觉得他不行。弟兄姊妹，这是存心有问题，你看见没有？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的在主的眼中来看，这个比杀人还要厉害。因为这个不光是地方的审判了，这个不光是耶路撒冷审判了，这个审判乃是像地狱的火一样，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严重到一个地步，好像垃圾一样，这样的好像垃圾一样，要丢到那个就是由耶路撒冷城外那个地方，就像地狱一样，那个地狱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一段话当然不是照着字面来解释的，不是指说真的有一天我们要下地狱，说的不，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父亲的心是怎样的心。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如果和父之间的关系调整的话，我们自自然然只能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否则的话，你看见当我们骂弟兄是魔力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所受的审判又是何等的审判。所以圣经说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等到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的台前，那个是个家庭的审判，你知道吗？这个不是白色大宝座，所谓基督的台前呢，就是指着大户人家，他们有一个地方啊总是高一点，有个台子，那么等到家里面有什么人犯了家规了，或者有了家丑了，那么都要集中在那个台前，这个做主人做父亲的就要来审判他，这个就是基督台前那个背景，那个意思，神这个审判从神的家其实是指这个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就是这个义叫做门徒的义，为什么？弟兄姊妹，为着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心，神儿子的模样，因为神充满了爱，我们应该充满爱。一个充满爱的人怎么可能恨呢？一个充满爱的人怎么可能骂弟兄是拉家？怎么可能骂弟兄是魔力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今天人只问说这个人有没有杀人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个个都是爱弟兄的。但是主知道，如果我们和父之间的关系调整了，我们和弟兄的关系当然就调整了。
我们当然就不会骂弟兄，当然我们就不会动怒了。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